叶恒艮的心没那么多窍，但是吃一堑长一智，多听别人的意见总没有坏处。一个墨镜男子告诉他，这两天就得走，因为台湾特务已经开始行动了。但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，中情局居然也会找上门来。
叶恒艮夺回了自己的卧室，一时之间又有点空落落的，好像脚踏不到实地。坐了一会儿，从角落的供桌上取下了妻子的骨灰盒，抱在怀里轻轻地抚摸着。英兰，这次我们真的要回故乡了，明天我就带着你和孩子们回去，你一定要保佑我们呢。妻子李萍16岁就嫁给了他，这么多年风风雨雨起起落落，一直随在他的身边不离不弃。他的妻子说，不管他成为什么样的人，他都会跟着他。当官他就是官太太，他要了饭他就当乞丐婆。但是妻子临死前却紧紧地拉着他的手，攥着他的手指，攥得都发疼了。妻子说，他好想回家，好想吃娘家的姜汁面条，他不想做飘零异乡的孤魂野鬼。自己在妻子的面前发了誓，不管千难万险，一定要带他回去，把他安葬在故土。现在妻子就安眠在他怀里的这个小小的檀香木盒里，盒盖上镶着象牙的雕花相框，相框里装着他的遗像，宛如生前对他微笑依旧。这个檀木骨灰盒是他最宝贵的财产，值得他用生命去保护。不知不觉之间，叶恒艮的泪水打湿了相框。但是现在他不得不去惊扰那安睡的李萍了。萍，对不起，原谅我。叶恒艮说着，用颤抖的手打开了那密闭的骨灰盒。1965年8月1日19:33，中国渤海某海军基地。今天是八一建军节，基地文工团在露天操场举办了大型的文艺演出。但103并没有享受的份儿，他们仍然得待在船上，不准离船半步。明天就要正式的出发了，还有很多的功课要做呢。远处的舞台上，嘹亮的嗓音断断续续地飘到了东方之星号上。王兴火听得很清楚，那是革命京剧《智取威虎山》的唱段。党给我智慧，给我胆，千难万险只等先，为剿匪先把土匪办，似尖刀插进威虎山，是把座山雕埋葬在山间，壮士撼山岳，雄心震深渊，待等到于战友会师百鸡宴，倒匪巢定叫他地覆天翻。王兴火不由听得热血澎湃，心想，现在103的同志们不正像当年独闯虎穴的杨子荣一样，哪怕是刀山火海也扑上前吗？在2天之内，他们经历了极高强度的训练。袁志强私下里开玩笑说，他的大脑袋都快爆了，受罪呀，这样下去他宁愿上战场去火拼。同志们，你们说，是谁造出这么个庞然怪物呢？袁志强翻看着克里特皇后号幽轮的资料，撇了撇嘴。李玉白不以为然地从鼻孔里边轻轻地哼了一声，仿佛在说， 你这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乡巴佬。袁志强倒没什么，却惹得一旁的王星火心里很不痛快。杜立强白地说，这是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超大的毒瘤。范哲低声地呵斥说，
哎，小心你们的嘴。
杜立吐了吐舌头，自知失言了。按照行动的规定，在游轮上虽然可以说汉语，但是像同志们这样的称谓是千万不能出现的。更何况一口一句大陆的革命用语，他们的身份是华商，华商有华商的语言，不小心是很容易露馅儿的。不过克里特皇后号游轮确实大，在那个时候可以算是西太平洋上的巨无霸了。东方之星号跟他比起来，只能算是个小个子了。60年代初期，随着越洋飞行的兴起，远洋巨轮风光不再了。因为时间就是生命，就是金钱，谁愿意花上几个星期的时间耗在茫茫大海上呢？西方轮船巨头们不会坐着等死，纷纷地动起了脑筋，怎么办呢？有办法。狭窄的飞机再怎么高档，也不可能成为享受人生的天堂，游轮却可以，因为它大，大就容易做文章，大而奢华，就是有钱人的天堂。于是，一种新型的豪华游轮诞生了。这一变果然成了游轮公司起死回生的妙药，受到了城市中产阶级的热捧。克里斯特皇后号就是这一波游轮热的受益者。他1960年建造于意大利，原本打算作为远洋航行巨轮，造成船体之后，老板见形势不对，赶紧顺应潮流，改建成了度假和客运两用游轮。1962年正式在澳大利亚悉尼投入了运营，成为西太平洋寥寥的几艘豪华游轮之一。说几个数据吧。克里特皇后号船身长达287米，宽49米，高56米。吨位72335吨，吃水8米，巡航速度30节，最高速度33到36节，拥有11层甲板、18艘救生艇、936套客房，可载客2200多名，船员近600名。这些数据，王星火他们闭着眼睛都能默写出来了，但是没有真正踏上它之前，脑子里没有什么真实的概念，只能停留在有限的想象之中。这世界上真有那么大的客船吗？他们还是不敢想象。但是比克里特皇后号更让人期待的是老威。103喜欢把警卫目标称为老威。老威就是 VIP，即重要人物。他是二战后期盟军执行重要的护送任务时发明的特殊职称，战争结束之后便一直在各国警卫部队中沿用下来了。船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不管在国内还是在海外，警卫工作最重要的都是人。人有三种：老威、图谋者、警卫，这三者构成了互为犄角的三角关系，但这个三角却并不稳定，随着环境和事件的变化，会衍生出千万种的可能。每一种危险的变化都可能导致任务的失败，阵地被夺可以夺回来，比赛失利可以再比一次，警卫失败却是无可逆转的，败就败得彻彻底底，没有再来一次的机会了，所以每一次警卫任务都像在走钢丝。
钢丝的下面不是弹簧床，而是一把把带着血的尖刀。变化是无处不在的，比如说，刚刚三分钟前，他们收到了最新的情报，老威为了摆脱特务的纠缠，将提前秘密抵达新加坡，也就是说，在103跟他们会合之前，中间出现了一段时间的空档，这是相当危险的。组织上不得不另外安排人员接应了。在整个过程中，老威的配合是很关键的因素，因此研究老威、叶恒艮及其一家人的性格、心理是十分重要的环节。关于叶恒艮一家的资料并不多，大多根据熟人李玉白的描述。103分析认为，叶恒艮和叶涛配合工作应该不大成问题，但是他的女儿叶谦就难说了，典型的大小姐脾气，又沾染上了美国叛逆青年的一些不良的习气，恐怕会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，给警卫工作带来预想不到的麻烦。范哲吩咐说，星火，对叶谦的警卫工作要特别安排，杜立作为叶谦的贴身警卫，具体执行绝不能惹他麻烦。是，王星火点了点头。范哲组长因为有别的安排并不参加此次任务，这让副组长王星火肩上的担子一下子重了很多，不过再重的担子也得挑起来。众人又深入地分析了特务可能采取的措施。第一种可能，绑架，要活的绑到台湾去。第二种可能，暗杀，绑架不成就会从肉体上消灭老威。虽然这次走的是非常规路线，但不能排除游轮停靠在新加坡港口的时候，特务们会探知情报混上船。因为克里特皇后号是两用游轮，它还保留着远洋客轮的功能，在每个停靠的港口上都会有游客上下，这对103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挑战。设计了几套保护方案，应对了几种不同的状况，但是在孤零零的海上，从来没有执行过任务的地方，面对着完全陌生的环境、人物，这些方案能像在国内那么有效吗？谁也说不准。一直探讨到深夜，操场上的文艺演出早已结束了，军港熟睡了，特别的宁静，除了港内稀稀点点的舰船指示灯，只有东方之星号三层小会议室还亮着灯。在方案确定之后，所有的资料当即收回封存。范哲说他要连夜赶回北京，明天不能送同志们了。说完他严肃地站起来，向组员们端端正正地敬了个军礼。同志们，希望你们不辱使命，圆满完成祖国交给你们的光荣任务。王兴国带头回了个有力的军礼，他说，请组长放心，我们保证人物平安回国，请祖国放心，103保证完成任务。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啊。范哲欣慰地点了点头，说要在北京预先摆下庆功宴，就等他们回来。说完了，便与每个人握手告别，下了船，径直上了等候在码头的军用吉普。开车的司机一脸冷峻地说， 范总，老 K 已经在等了。
范哲关上了车门，挥了挥手说：走，我们去该去的地方。
1965年8月2日，06时55分，美国纽约。约翰·菲茨杰拉德·肯尼迪国际机场位于纽约皇后区，毗邻牙买加海湾，是为了纪念前年遇刺身亡的美国总统肯尼迪而命名的。此时叶恒根透过舷窗望向了渐渐拉远的登机梯，心里仍然是充满了虚幻的感觉。连叱咤风云的肯尼迪总统都不能逃脱被暗杀的宿命，他这个孤独的弃儿，命运的吉凶更是难料了。就在20分钟之前，他们一家成功地登上了飞往新加坡的航班，没有任何的麻烦，如此顺利反而让叶恒根的心里一阵阵的发虚。他频频地用手绢擦着汗，他坐立不安，仿佛天空中有一张无形大网在等着他这只鸟撞进去。空姐显然发现了叶恒根的异样，走到他的面前关切地说：
先生，您不舒服吗？
坐在他旁边的叶涛连忙替他解释：
没有什么，我爸爸很少坐飞机，他有点紧张。
飞行恐惧症是并不少见的。空姐儿嫣然一笑：
老先生，您放心，我们的飞机是世界上最安全的，您可以靠在座椅上调整一下呼吸，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。
怎么能够放松得下来呢？只要飞机一刻没有离开地面，他们就有可能被中情局无情地揪下来。况且也不知道飞机上面有没有潜伏的台湾特务。叶恒根朝空姐点了点头，环顾着四周的座位，乘客们姿态相同，神情各异，都像特务，又都不像。有几个人和他目光对上，让他很不自在。叶谦在后座发问了：
爸爸，万一他们不来接怎么办呢？
叶恒根的心里也咯噔一下。
是啊，万一他们不来接呢？他们一家人岂不成了无国之人，无根之凭？世界之大，哪里才能落脚呢？
不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他们肯定会接的，肯定会接的。
叶恒根不断地说服着自己：我相信他们。
爸，你看。
叶涛突然紧张地指着舷窗的外面。班机靠着航站最外的跑道，跑道的边就是钢丝网墙了。网墙外疾驰而来的两辆汽车嘎的一声在墙角刹住了车，啪啪啪下了七八个身形精干的华人，朝飞机指手画脚，接着便往航站里飞奔。
是特务，他们还是追来了。
叶恒根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。
佛祖保佑吧。
叶恒根手心紧紧地捏着一枚玉制弥罗佛的挂坠祈祷着。
这枚玉坠是1949年1月他随下野的蒋介石寄居奉化溪口策划国共和谈的时候，夫人李萍在雪窦山为他求的护身符。这么多年了，物是人非，玉坠就一直贴身带着，从不离片刻。这几分钟却是如此的漫长，他们只能坐着等着， 煎熬着，别无他法。好在飞机终于启动了，在跑道上滑行片刻之后，身体一重便轰然腾空了。在气流的作用下，机身在微微的颤抖，耳膜在隐隐的发着胀。很快，繁华的纽约城就隐藏在云雾的下面，再也看不见了。叶恒根紧紧地靠在座位上，轻轻地抚着被手汗浸湿了的玉坠，心也仿佛空了。他闭上了眼睛，两行老泪禁不住无声地流了下来。平，谢谢，在天之灵保佑我们。张家浩拄着拐杖，目送着飞机越飞越高，最后变成了天际的小黑点儿。在神情复杂的回身，赫然看到了后面立着七八条虎狼似的陌生的壮汉，正气喘喘地盯着他。他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他哼哼地冷笑着：你们迟了，他们已经走了。为首的人气急败坏地嚷起来：
他们走了，你在。
听众朋友，李毅创作的长篇小说《中央警卫二：南中国海上的幽灵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本书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感谢您的收听。